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中论密要》第16堂课的内容，也是呢，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第二品的最后一堂课的内容。那么第二品呢，本身它也是本论的难点，在整个框架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第二品观去来品的这个框架呢，它主要是从以理证广破来去，还有呢是以这个理证略说的角度。那么以理证广破来去呢，分了5个大的方面啊。大家在学习任何一部论点的时候，每一品的科判一定要有个印象啊，就是你里面的宋词呢，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太清楚，这个是不要紧的。但是呢，这一品呢，它的主要的内容，讲的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框架结构，这个的话是要一定要掌握啊，一定要掌握。至于说具体的每一个宋词的这个破法呢，等到以后学的多了，学的久了，慢慢的呢，你再去串习的时候，或者再去反过来重新去看的时候呢，是逐渐的是绝对能够理解的。但关键呢是整品，它主要龙门菩萨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对我们自身的。这个修行以及呢，最终如何去解脱，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说是能够呢，让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知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这个细最特别细的科判，可能让每个人记得很熟悉，这个有一定困难。但是几个大的框架的这科判是要记住。那么就说以理证广破来去的时候，它分了5个大的科判。你们把这一点的话，最起码应该要脑子里要有个印象。比如说过了几个月之后回忆一下当初在学第二品的时候呢，就大致是分了5个大的点来呢破这个一切诸法呢无有来去，是这个意思。那么它具体的宋词实际上只是分析着重的分析的都是去者呀、去法呀、去的道路啊，就是在这个角度上再分析呢，就是以做一个我们平时一说来去的时候呢，自然的反应就会想到我们走路的时候的来来去去，但是这只是一个点，它是以这个作为例子，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它要抉择一切诸法呢都是无有来去的无有来去的这个意义还是要了知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5大科判第一呢是于作业呢观察32破。第二是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第三呢是破这个有来去之能力，那能力的根据呢也是讲了5个角度。那第四个方面是观察呢去法与去者呢依体及他体而破。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最后一个角度了，就是观察呢去法之依义而破。这个地方的这个去法之依义呢，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一个方面也是上生波切呢是借用的这个观巴大师的这个注释的话分析呢，就是去法是一个，义呢就指的是去法是不止一个，有多个或者说有2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另外还有，就是义的意思。一呢，就是去法只有一个。那么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呢，就是全知麦婆仁波切。全知麦婆仁波切呢，他对这个他的科判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不是说观察这个去法之一而破，但是他的思路上面，从对这个宋词解释的思路上面呢，全知麦婆仁波切呢，对这个宋词应该是从观察这个去法呢和去者是非同时以及呢同时而破。应该是这个角度，待会儿呢也会稍微提及，但是我们还是以现在的这个从一体和多个的一个和多个的这个角度为主来进行分析，把这一部分能消化掉就可以。那么这个全知麦波仁波切的这个非同时和同时这一点呢，它的思路上面呢有一点变化，然后对宋词字面的解释呢也相应的就是应该是从非同时的角度来解释，以及从同时的角度来解释。如果说有一些道友呢就觉得学起来比较费劲 本来这个一体和多个啊，一个和多个呢，就觉得比较已经挺麻烦的了，不是特别的，就是每个宋词都有点绕嘛，这个搅来搅去的话，那么同时和非同时呢，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参考，了解一下就可以，也以掌握呢这个我们现在课盘上案例的这个角度，就是观察一个去法还是多个去法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其实这一段应该也是大家前面设计过的，就是如果去法只有一个，那么去者则不能去，因为这个去法已经成立了去者本身，他这个去者就没法再去。那如果这个去法是多个的话，又会出现呢两个去者的过失。其实这种思路的话，是我们前面好几堂课当中呢多次运用过的。如果你们在这个思路上没有障碍的话，今天这堂课呢也是很好消化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今天还需要讲的一个就是这个最后面的这一小部分，就像是在总课判当中啊，以理正广说当中，它是这个以理正略说。以理正略说呢，它主要观察这个是不是决定能够成立去者，它也是三个角度，就是决定成立去者啊，或者呢决定这个不成立是去者，就是它不是去者。还有一种呢，就是观察第三者而破，这个第三者就是说这个呢既决定又不决定，就是二者兼具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啊？这样去分析的话，发现实际上的话，这个不管是去法去者，还是呢去的道路呢，皆了不可得。最终就以此类推，可以抉择出一切万法呢，都是无有来去的这个自性。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两大部分的内容。正常的情况来说，如果是前面学过15堂课的内容的话，今天这堂课呢，应该也是比较好消化的。思路上呢都有前面接触过啊，前面都有接触过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现在呢就具体啊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第5课判当中所分析到说，观察去法这一义而破。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一呢是指的是去法就是一个啊，义呢是指的去法有多个，就是两个，乃至于呢这个多个的话，就一般我们后面分析的就是两个去法，因为对方始终想成立去者可以去嘛。那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观察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角度是观察一去法而破，就是观察这个只有一个去法。这个方面在分析的时候啊，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是去，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这里的话就是，首先对方的观点我们也还是需要再看一下。对方的这个观点呢，他我们上一堂课学习的时候其实也讲过，对方他没有别的再有什么特别充分的理由了。他基本上都是用的自己的限量的感受、限量见，然后呢，自己平时的就是世间人的这种共称、习惯性的这个思维模式，说那我正在走啊，我正在走，我就是这个去者啊，而且我这个去者正在去，对吧？就是去者在去。那么这个天寿在走路也好，说者在说话也好，你看我现在正在说话，那我这个说者，我正在说。还有这个作者呢正在做事，包括呢这个去者呢正在去，应该都是成立的。他的这个理由还是属于时间工程，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对方的这个观点啊，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心里面要比较清晰，抓住对方的这个思路的那个，就是他认为去来存在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前面在学习因缘品的时候呢。这个万法呢是由各种的因缘产生的，这个道理的话，他观点就比较多，因为就涉及到呢，从世间人的角度，从外道的这个长段派的宗各个宗派的角度，还有呢从一些这个内道的小乘有部金部宗的这个角度，各种的这个角度的话，所以他说这个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就出现了这个自生啊，有承续自生的，有承续他生的，有承续共生的，还有承续无因生的。那么中观宗呢，最后呢把这四种呢全部都破除，然后抉择呢一切诸法是缘起而生，对吧？那是这个本性空性，从空性当中呢因缘聚合的缘起生。那么从这个来去品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没有那么像 第一品当中啊，各家观点特别多，所以中观宗针对这个不同的观点，它的破法呢也会各不相同，就自身有自身的这种破法的这种特色，他身又有他身的，根据对方的那个程序，又会分析他身的这个时有他身的这个不合理处。那我们在来去品的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世间共称的一个认知，就觉得我正在去，我正在走。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去者在去，应该是存在这种实质性也比较重，反反复复呢都是站在基本是站在这个时间人共称的角度呢来安利。那我们了解到对方他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太多的新奇的观念啊，就始终觉得我自己限量感受到，你看我这会儿正在走啊，我这会儿正在说话呀，为什么这些都不能承认呢？还是那句话，在迷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的话，我说去者在去，说者在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说你的相续当中认为这个去者是真实有的一个法，就是这个去者不是空性，不是不存在，它是真正存在的一个实有的法的话，那有些道友可能说法师我连这个概念其实我都没有，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我自己是存在的？大家都会认为啊，这个像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缘还是存在的呀。我跟别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相貌，有我自己的思想，有我自己的性格。那我这个我的话，是不是存在的呢？那我们都会认为是存在的。那如果说对方说他不存在，或者有一个有另外一种观点说它不存在，那就会我就会分析嘛。你说不存在的话，我现在不清楚你为什么讲不存在，但是我不能理解，那我会找出很多我存在的理由。就是我现在在所思所想，我在这个说话做事，我跟别人都是不相同的，然后我有我的个体，我能够感受到我各自的这个身心的痛苦啊，这就是我认为我存在的理由。那对方的话，这个就会站在这个我不存在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论事呢，他就会针对我认为存在的这些理由啊，就比如说我能感受到苦痛啊，快乐啊，我的这个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思想，我的觉知啊，我能看到我自己是有身体的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整体。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那么对方会针对我所执着的这个理由而认定我存在啊，相应的来做破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对于这个去来品啊，那么大部分的思想，他们的认为去来存在呢，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借用一些佛教的专业术语，就比如说像圣意啊、实有存在呀。那么实有存在的法的话，它必须有它独立的字体啊。这个可能对我们老百姓啊，就一般在没学佛之前，大家都忙活的是时间当中的这个知识啊，还有工作生活的，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就觉得陌生。但是实际上，虽然这种表述方式我们觉得有点陌生，但其实如果换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刚才我用我来举例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是存在的，因为我有思想，我有喜怒哀乐等等，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平时喜欢说的话，就觉得这个我是真真实实有的。那这种世俗的这个语言，那借用一些宗派的那个专业的术语的话，他就把这个认定为是实有存在的意思，懂了吧？我这样子对应一下的话，因为看到前前后后啊，始终有道友就不是特别理解说这个实有存在，或者圣意当中，如果程序实有的话，它就必须一个有它自己的一个字体。还有些人呢是就老是喜欢问为什么圣意当中去法是一个，这个不是说去法只能承认一个，而是因为你在程序，就是你程序，比如说一套行为啊，一个作为一个去者。与它相关带的去法呢，那必定你有程序，这个去者是真实有的，那么他的这个去的行为的话，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真实的体，那他就需要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个真实有的这样的一个自本体，这个自本体的话，我们说是一个是一个，它是跟一个去者相关带的意思。那如果有两个去者，就会有两个去法。这圣意当中，并不是说一切圣意当中一切万法只承许一个去法，不是这样的意思。就大家主要是不太习惯像那个文思五论的时候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常用的这个专业术语，其实它就是描述呢，词句上面可能是有一种我们平时不太接触到的没有经常接触到的词句，但是实际上它描述的就是我们世间人的话，相续当中想当然认为的，比如说法是存在的， 一些诸法存在的，我是存在的，山河大地是存在的啊，这个轮回也是真实的，真实有的，真实存在的，这些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些观点的话，在宗派的这个词句描述上面的话，就说这是一种实有的执着。那如果说，假如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实有存在的法，它就应该在以中观的理论怎么破都是破不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万法的本性啊。如果它是真实的啊，如果这个实这个我是真正有的，你意思就是什么呢？它的本性就是有的，那你再破也是破不掉的。就是因为实际上这个我呢，它的本性是没有的，而我们都以为是有的。所以中观宗论是破的时候呢，就会用理论破的时候，它就会有战理，就是它能破得过去。我们会发现啊，以前我成立的这些理由，就是我认为我的喜怒哀乐存在，所以我是有的啊，我有各种的这个快乐痛苦，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识的那种啊，这个起心动念的状态，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四肢啊，这个相貌啊，高矮胖瘦，这个说明的话，我是真真实实限量见的。这些理由的话，那中观宗会啊论师会帮你分析，就是说你用这个理由程序我存在会有什么样的过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他或者呢，就是这个我存在是不对的，或者这个我存在是不决定的，或者这个我的存在的话，它会出现很多的太过，就因成什么，这些太过的话是作为对方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就这样的思路啊，这个跟大家呢再稍微啰嗦一点。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后面在讲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世俗当中怎么样，圣意当中怎么样，这个分开二谛呢来描述显空双运的这样的这个说法。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所谓的圣意当中的真实有，就指的是这个法呢是实存的那个意思，只是在二转的角度啊，我先讲二转的角度，三转的这个角度的话，等到你们二转的这个般若的思路啊，中观的基本的见解打好了，有一定的基础了以后，再去理解三转会很好懂。啊，会很好懂。那么这个在还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啊，就大家不用太过早的，就是又去研究三转的这个空性，空而不空，然后最后全部搅成一锅粥啊，完全就搞不明白。那个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就是整个二转当中呢，所有的这个显法都属于在世俗谛的范围啊，所有的这个空法就指的是显法当中自性本空的这个角度呢，全部属于在圣意谛的这个范围啊，是这样子来分的，它的这个层次非常的明确，非常明确。那么如果这个法在圣意当中是不空，是实存的，是有的，就说明呢这个法呢它不是空性的本性。那我们能不能找到有一个法呢不是空性的本性呢？这个其实是中观中最关键的所破。那说这个法它不是空性的，这样的法能不能找得到？实际上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分析，你像整个中论的话有27品，每一品所破的对境都是不一样的。第二品呢是有点难，主要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推证的话大家不是特别习惯，但这一品过去之后啊，后面的这些品的话都一个方面来讲就不是说特别难懂，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在它每一品所破的对境也不相同啊，大家会有始终有不断的就是能够充实自己的这个对中观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可能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就会碰到自己以前特别执着的一些点啊，就能够涉及到是非常殊胜的。包括你像下一堂课我们就开始涉及到讲这个第三品。第三品的话，第三品它破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从它本身破的那个宋词的这个角度上啊，就是本身实际上就是破的这个六处。那本身破的这个宋词角度之外呢，上师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中观因成派的不共四因的分析方法呀。你们这种啊中观的这个理证推证的方法，它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模式，接触的多一点啊，每一堂课学一点新知识，每一堂课学一点新知识，慢慢积累下来之后。你对于中观中的那种他那种非常敏锐的特别具有智慧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而且慢慢的话自己你发现以后在这个看待事情啊，或者碰到一件事情你怎么去思考啊，你会发现自己的智慧在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啊，说到这个来去呢，其实对方的观点倒是很简单，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时间工程，没有特别复杂的 一些啊，就是很稀奇的，只是别的啊，碰到有一些，比如说就像上堂课还承许到啊那种这个独子派独子部的认为的一个非议非议的不可思议的我，就是我看到前面管理员给我发的遗留下来的思考题，有些道友说啊，能不能再讲一下非议非议，其实这个非议非议就是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但是它又是存在的。就是既不是一体又不是他体，但是呢就是以一种非一非一的方式存在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对方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就用一个不可思议，但他认为这个法是实存的。那中观宗说你这种观点的话，其实这种所谓的非一非一的一个实有的法根本不存在，就是这个意思。不用想的特别复杂，然后呢不用特别的去啊找一个事件上面呢一个啊实有的一个非一非一呢想来去感受它，因为本身就不存在，你根本就没办法找到这样的法去感受。在他的这个对方的这种知见上面的话，了解对方的这个角度，然后呢知道中观宗呢为什么否认了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然后最后的话能够落在诸法皆无自性的这个角度的话，是我们主要所学习的重点啊，是我们所要学习所学习的重点，是这个意思。那对于这个颂词啊，我们现在呢刚才介绍了对方观点还是属于时间共称，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个颂词的破法呢，就需要给大家这样子吧，就是还是这个先把两个颂词用这个一个去法和两个去法就多个去法讲完之后，然后反过来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全真脉不仁波切，大体呢是从非同体和同体，不是同体吧，是非同时，同体和同时可不是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非同时和同时这两个角度呢来理解这两段颂词啊，那个呢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就可以。那我们刚才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去法的时候啊，那如果说只有一个去法呢，因去之去者，意思就是说那以这一个去法的话就才可能去因为我们只是依靠这个去法才能够了知这个是去者，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去者就是这个去法是成立这个去者本身的，不能用是去，那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去法呢令去者去，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去法呢令去者去，因为什么呢？去法只有一个的缘故，这就叫做观察一去法啊，观察一去法而破。那么再说到这个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这两句的话可能在连接上面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怎么样连接下面的这两段颂词呢，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假设句，因为这一段的这个科判上面已经明确了说假如说去法只有一个嘛，去法只有一个这个思路的话，那就是说你的这个去法呢它能够成立去者，成立去者之后的话，那么这个去者就不能够再去，因为呢去法已经成立去者本身的缘故。那如果说先无有去法说故无去者去，就是我们假设说啊，假如说呢你先前有一个去法来去成立这个去者，那你现在的话就唯一只要一个去法呢就可以让去者去，这样也是可以的，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先无有去法，但是我们说先前他没有办法安立有一个去法，为什么没办法安立一个去法存在呢？因为这个它必须有去者的话它才能够建立去法的本身，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没有去者单独有一个去法存在在那里的话，这种情况是在实践当中根本找不到的，所以叫做就是是这个呢，就是你们先把这个思路搞清楚，然后再去扣这个颂词的话就会好理解。就是我再讲一遍啊，就像后两句，就是假如说啊，就我们说刚才前两句大家的意思好懂，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是以这个去法呢来成立这个去者存在，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去法呢来让去者去。那如果说啊你先前的话有另外一个去法成立啊，先前有一个去法呢就存在在那里，依靠它呢来成立去者，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再以一个再以一个去法的话也能够让去者去。但是问题呢就是先前这个去法成立的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去者还不存在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去法存在。就是在去者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的话，我说有一个去的行为出现，这个是不可能的，世间的老百姓也不可能承认这个观点。那么所以说先无有去法，就是因为他先前不可能有一个去法去成立去者，所以的话故无去者去。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前两句不是说吗，这个 去法的话，它呢已经成立了去者的本身，就没有办法令去者再去，就叫故无去者去。这个呢，就是从观察有一个去法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啊。这是呢，首先第一段这个思路，大家回头啊，在那个底下消化的时候的话，你们再听一下录音，然后呢，再去呢扣着这个宋词看一下的话，应该是好理解的。包括上师的讲记啊，中文密要的这个讲记的话，他的思路也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再慢下面的话看一下观察这个意去法而破，这两个要一起讲，一起讲的话思路连贯啊，其实会好理解一些。那观察意去法这个意字呢，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的意思啊，另外有一个，或者说第二个，或者就是有其他的。哎，有其他的就叫意嘛，有其他的这个就叫意。那么如果说这个去法它不仅是一个，它有多个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嘛，就成立去者去就是要有两个去法。这个角度的话，可不可以呢？那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哦，前面我们都学过了，这个会出现有两个去者的过失，所以应该是不可以的。它思路依旧是这样。那所以说，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意去，于一去者中不得二去故，就是说，因为呢。我们了知呢，是依靠这个去法呢，才能够知去者，就是了知呢，这是一个去者，就是依靠这个去法呢，才能了知这是去者。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去者的话，不能用意去，这个意字呢，就代表的是其他的，就是这个去者就没有办法再依靠另外一个其他的去法而去。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呢，于一个去者当中没有办法成立两个去法，因为是去者是一个。就没有办法成立两个去法，如果成立两个去法的话，反过来就会出现去者呢也成为两个的过失。这段的思路也比较好理解，整个四句话顺下来是很连贯的，对吧？这就是分析呢观察，如果说呢意去法就是有多个去法，或者是有第二个去法的情况下，合不合理呢？也是不合理的。那也是不合理的，这是按照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科判和宋词啊，就是观察那个一义的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下面的话再跟大家稍微理一下呢，就是全智麦仁波切，他呢这个上面那个宋词，它是从非同时的角度。下面呢，刚才这个宋词的话，就是讲到的是从同时的角度来破。那我们再反过来讲一遍。现在再看呢，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的话，如果说是从非同时的角度，那我们看这段宋词的字面上啊，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是去啊，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科判就不用看了啊，因为本身呢，它是角度上有点变化，它是从那个非同时。非同时的角度案例呢，什么叫非同时呢？意思就是说，去法和去者是不是同一时间的？就是意思，比如说，去法在前，去者在后，或者反过来，去者在前，去法在后。啊，就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宋词的话，是从去法在前，去者在后的角度，就是因为我们同样呢，这个解释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我们是依靠这个去法呢，才能了知有去者，所以说呢，这个去者就没有办法呢，再用这个去法而去，因为什么呢？就是先无有去法，就是分析呢这个非同时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程序呢，这个去法先前呢是已经成立的。那你这个时候的话，你是安利呢这个这个去者去的话可能还可以，但是的话先无有去法，就是在去者成立之前有没有一个去法存在呢？那就说明什么呢？去法和去者不在同一时间，就叫非同时，就是在去者成立之前没有一个先前的话，先无有去法，就是他先前的话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单独的去法存在，所以呢没办法成立去者去，这就是从非同时的这个角度来破斥的对方，他从非同时的角度破斥对方。但这个观点，道友们如果觉得，哎呀，我又觉得有点晕，那么可以忽略不计，不用管了。你们只要呢把这个刚才广巴大师的这个意义这个角度呢能够理解就可以了啊，这是完全到位了。那么这个同时非同时，毕竟呢，上神波切的那个视频里面、音频里面有， 这个中论释当中的话，在他的中论释的那个角度是从这个非同时和同时，所以我这里作为简单介绍的这个角度给大家稍微过一下，但是不作为重点的，就是必须掌握的。实在是呢，觉得两个又搅到一起搞不清，那么就忽略不计就可以，这个不要纠结啊，这个不要纠结。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啊，那个就是从同时的角度，同时的这个角度啊，再看这个宋词。因去之去者不能用意去，于一去者中不得二去故。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去法和去者是同时存在的，就像瓶子柱子这两个法是同时存在的，他们两个在同一时间。但是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这个去者要想成立的话，它是依靠去法，就是依靠去法才能够了知这是去者。所以呢，这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就已经依靠了这个同时存在的去法而成立了它的去者。那这时候就不没有办法再用另外一个去法再让去者去，因为在一个去者当中不得二去故，不可能有两个去法的缘故。这个就是同时的角度来分析。啊，同时的角度就好像瓶子柱子同时存在在那儿，那么。当然了，瓶柱啊，它是一种没有关系的一个两个法，但是这个去法和去者如果在同时位存在呢，那我们一方面分析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去法的话，它可以成立去者的本身，但是却没有办法呢，再用一个去法呢来程序呢这个去者去，因为一个去者的话，不可能有两个去法的缘故，就这个意思，也是呢后面啊这个角度都比较好分析，主要是前面的那个角度呢，从观察这个一去法的这个角度的话，上下连接，它后面两句有一个假设句啊。如果是非同时的话，那么主要是程序啊，比如说去法在先，去者在后。其实上师呢在讲的时候也提及到说，其实这个可以反过来推，只不过呢宋词当中啊是一个角度呢这样去描述，是告诉我们这个非同时一个思路。那如果呢我说去者在先，去法在后，行不行呢？也同样是不行的。一个连去的行为都没有的这个去者，天下哪里存在呢？这个人如果没有去的行为，又怎么可能说他就是去者呢？所以这个单独的一个去法在前面先成立的话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前面那个宋词本来后两句说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如果你想分析说，如果去者在前可不可以？那我们就说先无有去者，因为呢在先前位的话没办法。单独安立一个不存在去法的去者，所以呢，故无去者去也是合理的，就是一样的这个思路啊，思路懂了就可以。这是整体上的话讲到的，就是可以说是以理证广破当中的最后一个角度啊，就分析完了。下面的话我们看以理证略说，以理证略说当中呢也是分二，虽然是分二呢，但实际上它是三个角度。第一个科判当中观察是否去者而破是两个角度，就是。观察是去者而破，观察否去者而破，所以是两个角度呢，是在一个宋词当中体现。第二个科判里面是观察第三者，就是说既是又是否，就是二句的情况，既是又是否这种情况呢来破。所以两段宋词呢，实际上是三个思路啊，两段宋词有三个思路。那我们再看一下啊，首先看第一个。观察呢是否去者而破，这个是去者呢，就是他决定是去者的意思；否去者的话，就是他不决定成立他是去者，就是他不是去者，他没有，他不决定否认他是去者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不决定成立他是去者。然后呢，观察第三者的话，就是既是决定又是不决定的这么一个去者存不存在呢？根本就不存在。那其实这个思路也比较好懂。那宋词里面说决定有去者。不能用三去，不决定去者亦不用三去。这个呢，前两句就是决定是去者的这个角度。他说，如果呢，他是决定是一个去者，就决定你有去者的话，他不能用三去，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就是从这个三去啊，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就是从已去。未去，这个是全知麦本仁波切呢，依照那个佛护论的，就是佛护论师他的注释的话，他是说这个三去的三指的是已去、未去和去时，就是指的三时的意思，或者是这个三种这个怎么说呢？三种道路的这个意思已去的道路、未去的道路和去时的道路是这样来理解的。而呢，宗喀巴大师 他对于中观根本慧论的这个注释呢，理解这个三去呢，他是从去者、去法和去业的这个三，这是这个三的意思。去者是从作者的角度嘛，去法就是去的行为的角度，去业的话就是去的道路的角度。他是从这个角度，这三个角度呢来观察都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我们前面全部都别讲过了，今天这里的话就再不重复啊。那么关键这个思路就是，假如说，你依靠这个去法呢来成立，它决定是一个去者了。那决定是一个去者的话，那么这个去者呢，从过去时，就是这个过去时的角度，能不能安立去者去？或者从未来时的角度，就是还没有产生的未来的话，有没有去者去？以及呢，在去时正在去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去者去？或者呢，我们从过去的道路上观察。未来去的道路上，未去的道路上观察和正在去的道路上观察，这个去者能不能去呢？就叫不能用三去，就是他都没有办法建立去，这个意思。那如果是按宗大师的观点呢，就是说，如果程许呢依靠这个去法成立了有一个真正的去者存在，那我分别从去者的角度，从去法的这个行为的角度，还有呢从去的道路这三个方面呢。都观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办法建立去者去，这就叫决定有去者不能用三去的意思。那第二段的话就是不决定去者，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它不是依靠去法安立的这个去者，实际上它就是个非去者，所以叫做不决定去者，就是它不决定成立为是去者，那么它就不是去者，亦不用三去。那同样呢，不管是从已去、未去、去时这三时的角度观察呢，还是说从去者、去法、去业这个三方面，宗大师的这个角度观察呢，这个不去者、非去者的话，他也都没有办法去。那非去者他也没有办法去。从这个方面呢，整体这个就是一种略说了。他用理证略说呢，分析了，反正不管这个去者成立还是不成立的话，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去者去，是这个意思。第二段的科判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观察第三者而破。观察第三者而破的话，就是说去法定不定，去者不用三，是故去去者所去处皆无。这段的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去法呢，如果它是一种定即不定都有的情况，就叫去法定不定。就是这个去法，它是既决定又不决定的，这个依靠这个去法呢，它既决定成立去者，又不决定成立去者，这两种情况兼具，两种情况都具足，就这个意思，叫做去法定不定去者。那么同样，它也不能够用三。这个用三的话，就跟刚才那个不能用三去是一个思路，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呢用这个或者是从这个已去未去去时来分析，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去者去法和去业来分析呢，去者不用三，去者同样没有办法呢用这个就是从三去的这个角度分析呢，去者有去，就是这个定不定兼具的这个去者呢也不能够去。是故，最后这两句话其实是一个总体的总结了，是一个总体的总结。当然，我们大家对于第三类的这个情况啊，我也这个从思路上分析的话，也可能它就是针对一些独子部的这个观点，因为独子部的那个观点呢，就比较类似于这种，它又程许啊，这个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啊，既不是一也不是他。既不是去，也不是不去，既不是决定，也不是不决定，他好像都有这样的，好像站着两边的那个，或者说呢，这个就是这个两边都是既是常又是无常，那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吧，就是这些观点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不能确定说它就是独子部的观点，就是类似于像那个两边都不沾或者两边都沾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一并的再进行分析，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有这个执着，虽然我们在座的道友可能是没有这个执着的，但是呢，如果说呢，也有一些这个各种因缘的话，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心事，它单着在二句上面或者单着在非二句上面的时候，那同样以此类推分析，也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去者存在，是这样子的。所以最后呢，做的一个总结：是故去去者所去处皆无。是故呢，这个去法。去者，还有呢，所去之处，就是指的去的道路，皆无，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一点就做了整个全篇的总结了，基本上就分析了呢。 啊，这个你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其实这个以理争略说还是蛮精华的。以理争略说呢，它是用那种很简短的这个宋词，它直接呢宋词里面体现出这个三去的话，把我们前面从这个理正广说的角度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啊，啊这个还有有些是观察这个作业，有些是观察作者。有些呢又分析这个什么能力的根据，各种各样的啊，这些的话全部做了一个整体的归摄，然后就说你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分析，它都没有一个来去的自信存在。所以这个以理争略说，这个宋词是很符合它的那个科判的特色的，非常符合这个科判的特色。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总结。那实际上刚才啊，我们在这堂课的最开始也提到了。说分析来去品的话，其实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要抉择一切诸法没有来去，而不是单单只抉择呢我们行动的这个走来走去没有来去。那么分析这个，但是全品好像都在分析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啊，这个我就是说我去成都的话，我到底能不能去，我到底是不是去者去等等的这些呢，它只是以点啊，这个它是一种以点引面的啊，道面的那个一种分析方式，用我们大家共称的最习惯的，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来去的问题呢，直观上面马上就能够反映的，就是我来来去去的这种啊，应该是有的这种执着点出发。那依此类推的话，它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当我分析了我的这个脚步啊，到底有没有一个来去的这个法存在的时候，那同样的道理啊，你像我们前面呢在学习第一品的时候，在讲因缘品，说到一切万法的产生啊，它有它的出生，有它的毁灭。其实换一个思路，它的出生就是它的来源，它的毁灭就是它的去处，它的归处嘛，它的归处。都是可以，又可以从用来去来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去分析。其实关键呢是看众生的执着点是落在哪里，那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思路呢，都可以去分析。但最终也是抉择诸法我无有这个来来去去。那么实际上也能体现，比如说我们这个山河大地，它从哪里来呢？那在因缘品里面就说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在来去品的话，就说这个山河大地是从哪来的呢？其实的话，分析方法呢有不相同的地方，但是它的这个都可以破掉山河大地它本身的那个真实有的一个执着，它都真实有的执着。同样的道理呢，那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心识，就是我的这一念的贪心，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它现在正在安住在什么地方？它住在哪里？然后过一会儿贪心消失的时候的话，它去往到哪里去了？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再没有的灭法了呢？啊，他去到哪里去了？他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这些都是来去来来去去可以去分析的。所以不管是气世界也好，情世界也好，最终都能够觉得到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没有一个来去的自信。那么，你要是再说的这个其他的角度的话，当然一般我刚才举的这些就是我们属于是初学者啊，从那个普通的凡夫的这个阶位呢开始进行接触佛法的一些比较甚深的这个要义呢，大家常规的思想。那你像有一些要长期熏习这个外道典籍的啊，你像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执着一些虚空是存在的。无为法，像无为法就是那种无生无住无灭的这些法，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像这种执着啊，也可以用来去。那你说你这个无为法存在，那最起码它有一个来处，对不对？那这个无为法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去处？我们也可以分析，也可以分析它。那你说呢？它这个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它永远，它一直存在，恒时存在的话，那它存在的住处又在哪里？再去这样去分析啊，其实呢都是可以借用啊来去还的以及这个三十的这个角度呢，可以再进行分析的，那可以进行分析，最终就得出呢一些诸法都如虚空一般，根本不存在，就叫做抉择诸法无来亦无去的那个道理。所以咱们根本会论的第一个顶礼句的时候，不是就讲到了那个八边。不来亦不去啊，这个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嘛。那个不来亦不去的话，其实在第二品当中是抉择的非常的详细的。但只是呢，我们是这个认为有来来去去的话，其实都是自行的一个分别心的假立而已。那如果啊，我们真正能够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这些贪嗔痴，自己的分别心，它其实也是没有来去啊。如果你真正能够 真实的能够去体悟到，或者说去正达到这一点的话，就能够通达心的本性。通达心的本性的话，就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超离。而且呢，尤其因为我们这个学习中观的这一门课，主要是为了这个给密法班的道友啊开的这一门课，就是帮助大家呢对密法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其实作为像大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方便，它所有的着重点的话，都是在观察心的本性。他就是抓住了最根本的地方，因为站在密法的角度的话，他很清楚，就是一切万法呢都是为心而现。那么如果心变了，万法皆会变；心如果没有变万法不会变。就是我们的心如果还是处在一个轮回的状态，那么这个万法就显现的就是一个轮回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的心呢从轮回当中它的这种迷乱当中这种认识了自己心的本性本来的那个样子，本来的这个自信的话，那么轮回当下会消失，现前的话即是涅槃的本性，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大圆满的这种窍诀呢，它非常殊胜在哪里呢？它不在其他的地方不拐弯抹角在别的地方再去花功夫了，因为它已经抓住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它直接是借用密宗的各种窍诀来让你去觉照到，让你去觉受到自己心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讲的这些都是总相了因为呢谈不上讲密宗的窍诀，它是一个总相的思路。为什么说密宗这个修无上大圆满特别快，很直接，另外一个方法极具有善巧性。那么具体说怎么样现前心的本性，这个是密宗当中的窍诀，不是我这里该讲的，也是不能讲的。那么但是的话，这个思路大家应该要明白，为什么说修行大圆满极为殊胜特别的难得，原因就在这里。那我们这个中观宗的这种分析方式，这种理证的分析方式的话，密宗当中它也会借用。然后呢，密宗当中它借用的话，它还有它密宗的这个直指的那一种窍诀性嘛，它又需要众生能够这个就是能够体察到，或者说能够借用上师的直指的话，能够品味到他这个心他本来的那个状态。所以有了这个般若的中观的这种理证观察的基础的话，你就很容易跟上师的那个直指能相应，就比较好相应，是比较好相应。如果说以前这方面的这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话，上师说的时候呢，你就除了那种茫然不知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想的一个很有点闷的这个状态之外的话，去体察可能还是有一点，但我不敢说上根立志者都是这样，我们本身都不从上根立志者的角度讲。上根立志者的话，修行大圆满六月修要得解脱，是吧？六个月修行就可以呢现见心的本性的，这个就不需要我们这么费劲去学文思中观，这个是呢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但是的话，作为中下根基者，修大圆满的话也比修其他的法要快，因为大圆满的它的价值力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它的这种直指心性的话，就像把拽着人的头发往上拉一样的，它这个功德是很大。虽然中下根基者他还是需要时间，还需要一些因缘条件福报手持清净的三昧业界，它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但是的话确确实实也确实超胜了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不是很了义不是很究竟的这些修行方便的话呢，确确实实是超胜了很多。这一点呢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这是点很重要。那就体现出来学习中观的这种观察方式，从以中观的这个观察方式去对心性的本性有所认识，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第二品的这个难点今天呢也已经学习圆满了懂了一点也好，然后呢整个一堂都有点晕也好，都没有关系，串习过听一遍呢就是不一样。等你再学习再往下学的时候，有了第二品的这个基础的话，学习后面的内容应该不会觉得特别费劲，你就会有慢慢慢慢的就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就是对它最起码这个这个从知识点的角度从它本身法义的字面理解见解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需要稍微提及一点上师在这里讲了一些很殊胜的窍诀，讲的这些窍诀的话就是你说到这个堪布阿穷仁波切， 堪布阿琼仁波切应该是我们在座道友特别特别熟悉的一位大德吧，因为你们都是学习潜行过来的嘛。学习潜行过来的话，怠慢潜行大家知道是华智仁波切所造，然后上师的话对这个怠慢潜行这个还有一个辅助的资料就是潜行备忘录。潜行备忘录的话就是堪布阿琼，他实际上从他自己的根本上师那里呢，多次听闻大圆满前行，然后呢留下来的一个笔记，留下来一个笔记。所以堪布阿琼尊者呢，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书生的修行人啊，一位大尊者。他呢有一个特别保密的这个密法的教研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很这个，就是也比较舍得啊，也没有吝啬心的话给大家呢介绍出来。就是如果呢。一个修行人的话，他真正的想依靠密法能够获得成就的话，需要具足的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具有呢殊胜证悟境界的上师，就是所依的上师，他一定有这个殊胜的证悟境界。这个就是说，从上师的这个角度是必须是特别具象的，特别具象的，而且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是有呢殊胜证悟的这种境界的上师。第二的话是具有呢正量的教研。这个正量是什么意思呢？像是在后面有所解释啊，就是说你像比如说像全智龙清饶江尊者，就是全智无光尊者，还有呢全智麦布仁波切，他们传下来的这些具有正量的法，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大圆满的这些法。那么这个正字的话，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据，就是比如说教正、理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限量正，就是比如说瑜伽限量，它是一种。它是一种正量啊。这个量字的话，这个量就是衡量，它包括它的意思的话，就是指的是正量的这个意思，就是它这个量呢是正确的啊，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正量这两个字啊，代指的话就是它的教研的话是具有极其可靠性的意思。那么我们所有的密宗的这些，尤其我们尼玛字宗那个大圆满的教研，它有充分的教理，以及呢这些传承祖师啊，密宗大圆满的尼玛派大圆满的传承祖师，他们自己已经通过这个途径的话，达到了证到了心性的本性。证悟到心性本性之后，从自己的智慧当中所流现出来的这个正量，所以这些都是符合的，这就叫做具有正量的教研。第三个条件的话，就是具有呢把上师观为真正佛陀的具象弟子，就是我们能够视自己的这个上师的话，如同像真佛一般的具有信心的弟子。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在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是具足这三个条件的同时，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因缘聚合。这个因缘聚合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样去串习啊，然后呢，上师有呢再给你做一些这个直指啊，然后这个就是它各种一切机这个聚合在一起的，那你自己的相续呢，也依靠呢就是对于上师这种特别强烈的信心，逐渐的得到福报圆满成熟啊，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缘聚合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上师简单的一句话，甚至上师那个时候正好他没有讲法，他讲了别的什么事情啊，简单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让你当下开悟，有可能让你当下直接呢就能够体察到自己心的本性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从总体的角度的话，讲了三个条件。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前两个条件都是具备的。第一个，具有殊胜证悟境界的上师，我们已经移植了。那这个是经过多方考察，经过长期观察之后，确定无疑，咱们现在所移植的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话，是具有殊胜证悟境界的一位特别具象的一位善知识。第二点，具有正量的教研已经具足了。上师给我们现在传的这些所有的密法，这么多年传的这些所有密法，你们在密法班里呢，分别的在这个就是有好几年的时间，别的都会学到。上师这么多年传了这么多的法的话，它全部都是尼玛派的，从这个世均三人那个时候开始的话，一直流传下来的，特别具有这个传承也极其亲近，而且具有极大加持力，而且已经成就了无数修行人的极为亲近的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大圆满的这些法，全部呢，已经呢是具足第二个法相的。第三个法相就是要靠我们的力量。 我们自身的这个力量，就像上师开玩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人天天呢都看上师的过失，就是要不然就觉得上师偏心，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要不然的话就是觉得哎呀，上师好像脾气也挺大的，上师还有嗔心；要不然的话就觉得啊，上师这个行为不是很合适吧，上师这样做不对，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看上师过失的观察，同时呢他又想依靠上师的教养而获得成就，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说到这一点啊，虽然话题有一点敏感，但是还是要提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修行人呢，他这个心态的把握呢，可能自己也比较迷茫一些，也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恩上师面前得到了这么殊胜的法益啊，包括据说啊，听说是有个别的是不是有这些想法，但我这个也不是指在座的道友，还是只是说事儿啊，只是说事儿。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到在佛学会学习的时候，他就想来学习，然后他却不想呢，就说是这个医师。只想呢，在借用这个平台的话，能打一些佛教的基础啊，佛法的基础知识啊，就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应该就是有点问题的，有很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他就等于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像我们世间接触这个老师啊，他对这个老师一方面又没信心，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啊，我在这个老师这儿呢，还待着这儿，主要是想什么呢？想得他这边的一点法。然后我得了这个法之后的话，我还是想着这个一直自己有信心的这个上师的话，再去好好修。这个思路呢，就跟《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到的那个颠倒思想是完全一样的。法和这个善知识，它这两者的话，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取舍的哦，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接受法之前的话，一定要先观察善知识，它是这个次序。大家在前行里面都学过意指上师嘛？你在接受法之前，不是说我只接受法，然后上师的话作为这个讲者呢，我可以不依止，而且我接受法完了之后，这个上师我就可以不要了。这种讲法就纯粹就是颠倒思想的一种分析方法。有些人他说，那我没有这么过分，没有这么过分的话，但是只是把它作为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求法，然后对于这个就是传法师呢，就觉得好像我不诽谤就可以，反正呢这个就过去就过去了，以后的话就是我这跟他就没什么关系了。可能这种想法的话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我们在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各个的场所，不管是显密，各个场所当中啊，都讲到这个原则：依止师父的时候，应该要先观察。这个师父观察好了之后，再在师父面前求法，而不是说啊，师父不观察，不管好与坏，我反正先求法，求完了之后的话，师父就可以撂到一边去了。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依靠这个，你再聪明。你再有智慧，哪怕是你当时你自己也觉得你这个法学的再明白，那我也承认你法学明白了，你借用这个平台呀，借用这方面的一些这些方便啊，你这个法学的知识点上面的话，你确实都是明白了，但是成就很难，成就不是靠一个理论的知识就能够让你获得成就的，成就需要很多的因缘，尤其医师的问题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的话，还是要多方面的去考虑啊，包括你们在座道友的话都是老学员嘛。如果说呢自己的话在这个各个地区，就是在引导一些新学员的时候，应该首先要跟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要经常的去交流一下，经常去分析。这一点的话，那同样还是那句话，并不是说我们说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我就必须只依止这一位上师，而是什么呢？你如果说在诸多位的上师面前求法什么的，那么这些上师的话，哪一个都是对你具有极大法恩的，不能够老就是去求了法了，然后有这种很深厚的法恩了，还反过来又去经常看上师的过失觉得这个上师不如法呀，甚至于有些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那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就直接就我不认了，也没有诽谤吧，但是呢，也就没就是好像就我求完了嘛，法已经得到了嘛，那就没有关系了，这种是非常麻烦，这样的话是不可能解脱的。 这是不可能解脱，他意识上面有问题。而大家都知道啊，修行上头的话，其实意识你的成就与否，意识的问题是占了将近100%的那个重要性的。哎，我们能不能够获得大圆满的成就，在意识的这一点上的话，它占的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的话，是最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做弟子的话，他只是他所能够努力的地方的话，不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努力的培养自己对上师的一个亲近的信心，理性的亲近的一个信心，那不是那种强烈的贪执啊。这个东西呢，以前在讲前行的时候也经常分析过。那我们这里呢，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要把这个自己也要观察是不是具备这些条件，自己要好好的审视呢，自己的心是不是比较开阔啊，就是具有一种包容性，然后要好好的这个去对待那个一指善知识的这个问题。否则你们即便是求了密法了，你们即便是得到了这么殊胜的密法，就是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有些人的话，就是实际上对这个平台或者对我们这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呢，就图的说啊，这里面的话，我条件是够了，我加行修完了，我就是为了得到密法，所以我呢就还是按照这个规定走，也不退出。但是的话，其实我就是为了冲着这个密法来的。那对于这个团体也好，对道友也好，对这个上师也好，都有点不痛不痒。但这个法的话，我还是得，你们不得可惜了，我还是先把它得了吧。那么就按部就班的一年一年这么听。这些想法的话，它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修行正悟，实际上是会起到一些障碍的作用。你如果真的要想得到这个法，你要重新审视给你传授这个法的上师。那么你的道友，就是这周围的这些居士出家人，这些道友的话是你的金刚兄弟，金刚道友，那就不能够是那种随随便便的随意舍弃的一个心态去对待。这个也是我们前面不是头半年学了三界论的这个密乘戒，那么这个对金刚道友的这个态度的这个问题是重罪嘛，它是属于第二条嘛，第三条的这个重罪呀。那我就没有办法说你的那种心态，用这种心态来去还在这里继续去求取密法的话，对你有多大的功德，这个真的是很难讲的，这个是很难讲的。那你的成就什么时候能够现前，这个也很未知，这也很未知。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啊，就西方讲的就是三个条件，很简单的三个条件。那我们每个人要观察自心，这个就是努力的修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他一定要有其他的条件。有些人在这些方面呢确实很大，但是那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自己倒是很自律啊，拼着命的努力的去这个观修修行密法呀，一座一座的修然后念咒子但是他在这些关键点的问题上面的话却有缺失，那么他的那种努力的话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获得成就的。没办法让自己得到解脱的这一点也是希望道友们呢在平时呢要注重一点，经常要去反思，也经常呢跟道友们去讨论一下。佛法很圆融，但是佛法它特别讲理，而且呢真正的佛法学到位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很圆融很周到的一个人，他方方面面就包括乃至于潜移默化的话，他做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在世间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个角度上面，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缺失。那么在解脱道上的话，也是走得一路顺风，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对这个问题啊，也是要多方面的，要经常去观察呀，经常要去反观自己的心态呢。然后的话，把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过度的偏执，有一些呢心思过于狭窄的一些想法的话，要尽可能的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调整。那这个调整啊，当然今天这堂课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分析的那么细啊。比如说调整起来，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只能讲的是一个很粗犷的一个总项。遇到实际的问题，就是就像刚才说，就是说那有的时候他觉得我师傅，我觉得我自己一直的那位上师，我就是觉得上师偏心，我这个想法就打不断。我怎么想怎么看 我的感觉上都是上师比我要偏心，然后我就是看到上师的行为不如法，我升起这种分别念应该怎么样打消？今天这堂课是没办法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细节全部都用这个各种对治的方法来跟大家分析，但是你们在前行里面应该是学过不少的。大家在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时候，上师在讲这方面的，不管是举例也好，讲这个讲这个公案啊、例证啊、比喻啊。还有呢，各种各样对治自己心态的，然后还从见解的方面啊，其实一切万法本自清净，对不对？自己的心不清净的话，则见上见见诸法不清净，连乃至于见上师不清净。但它的前提上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观察上师啊，确定呢就是这个观察无物啊，这你所依止的上师是具象的善知识。一旦你依止了，甚至于现在你看啊，上师给我们已经灌过顶，然后给我们传过密宗的序部。然后给我们还讲过这个关于密宗修法的那个窍诀，这个是不是同时具备了三种恩德，就属于是三恩德上师，上师跟我们之间的缘分已经构成了这个三恩德上师的这样的关系的话，那么去早上觉得上师哪里这个各种的那种小邪见吧，就是这个用不清净的分别，乃至于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呢，还不认为这个是对于自己具有极大恩德的上师啊，还。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我就在他这里得一点法，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这些想法的话，就会极大程度的障碍你自身的解脱啊，障碍自身的解脱。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想清楚，法殊胜，那你想得，那你一定要确定你想不想依止这一位师。如果想依止，你再去得；如果连想依止的心都没有的话，那个法再殊胜的话，你先不要去得，得了对你功德不大。对你功德不大，这个的话，大家应该要把握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们每个人花这么大的功夫，你们呢在家不容易啊，平时要应付那么繁重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啊，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的同时，又花了这么多的精力，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多年学佛，总是要学出一个结果来的。那最终的结果的话，大家都想得到解脱。但是呢，在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明明知道不对，明明知道这个是不能够犯的，一旦犯的话，就成为解脱最大的障碍的时候，还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这个固有的一些观念和执着和分别念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对你的解脱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就是说。那么的渴求想自己解脱，因为人还是要聪明的嘛，该低头的时候要低头，该转弯的时候要转弯，太过于坚硬的话，如果说对解脱不起障碍，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说法，但是的话，对解脱起到直接障碍的作用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想解脱的修行人，你不转变是不行的。最终耽误的不是别人，只是自己而已，就很可惜啊，能遇到这一世广弘密法。这个机缘，你们在学习潜心的时候，记得上师也是讲过的，对不对？这个密法的话，只有三世是广弘期，过去世已经有一世呢出现过广弘期，但已经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又没有解脱，现在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第二期，属于是密法广弘。那么这个广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广泛的去传播，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人能够直遇到密，也是我们按照全职无光尊者的那个两个因民的推证，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往昔尘世过无量如来的福报，才能感召到今世能够直接，虽然是今世看起来好像是很偶然的因缘，能够直遇到这个无上大圆满。那还有一个推证的话，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他今世当中遇到了无上大圆满的话。那么他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解脱，这个的话是以理证能成立的。不得解脱的话，则不可能是大圆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的这个就是一个是推往前世的这个一个理论推证，一个是呢由今世止于大圆满推往后世结果的这个理论推证。这个理论推证的话是一个。具足正量的啊，具足正量的一个根据。那我们这一世的福报因缘是非常好的。那再有一个广弘期的话，就是未来是好像是文殊师利佛，还有一起呢这个广弘密法的因缘。其他的三世诸佛，不是说三世其他的这些佛陀呢都不传密法，但是他密法不广弘，就代表的它是一种很隐含的、很保密的，别相传，它的范围就很窄了。范围就很窄。那如果我们现在在这样这么好的因缘的广弘期， 明明知道学习密宗啊，修行密法必须要具备的几个关键的条件上，这一点明白了以后，还不能够放下自己的一些理念和执着啊，去随顺法的那个意义啊，还是只是固守自己的一些分别念的话，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呢？你还想在什么时候再遇到密法，让你再修一次解脱呢？是同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啊，就同样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一世呢，学习密法，因为自己的别的一些执着，放下不了。有些人可能是从上师的这个问题上面出现的，有些人是从道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金刚道友上面的这个问题上呢，人占的比例还多一些。那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话，你始终不能够这个解决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就是没有真正的符合我们三昧业界的这些要求的话，成就不现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你想什么时候成就？想在密法别传的时候，你有什么机会能遇得到？就我们现在的这种更新，连自己的金刚道友的一些小矛盾的话都没有办法去释怀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更新什么法还能让你得到解脱呢？还是这个比较现实的。当然这个话呢说出来不太好听，可能呢有的时候会冲击到个别的道友的话，一定可能不太舒服啊。但是我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只是从道理上分析的话，我们客观一点啊，从整个轮回的这种是是非非，其实的话换很多的那个曾经咱们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们前面学了4年的大圆满前行，从我们曾经学过的这些教理上面的话，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自己释怀的。你比如说你学习暇满，你都能觉得这么难得的人生，那我何必计较这一点点小事。你学习无常的时候，寿命无常的时候，我的生命只在呼吸之间，那我当我要真的明白我快要死了的时候的话，我还会计较我跟谁关系好与不好的这点得失吗？这个东西在我马上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显得微不足道。其实有的时候观无常也是很好的，就大家如果再感同身受一点，直接到医院去，直接到那个，他有一些医院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已经无药可救了，就是等死了，他就把他转到那样的一个场所，那一批人可能就是医生护士照顾的话，慢慢的就是等着他步入死亡的，你就去看就好了。你去看了以后感同身受，把自己观想成这个对方本身，那时候的话，你像我们世间常人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就是这些的话，你们多去学多去修的时候，都能够对于密宗，我比如说我手持我的三昧业戒的话，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障碍，就是那么想不通的地方。其实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包括在你去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世的话，你觉得有些人的话跟你关系很好，然后呢你也比较看重，你也很喜欢，有可能前世或者前前世无量劫当中，他曾经做过那个特别损害过你的、伤害过你生命、让你很让你感受很大痛苦的这个人。然后你这一世的话，你觉得你特别看不上眼的、很讨厌的有一些就是金刚道友，但是让你心里头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接受他是你的这个金刚兄弟的这样的身份，有可能前世的这个无量劫之前，或者说在无始劫以来，他曾经多次多次的帮助过你，你又怎么样算得清呢？难道前世就不算数了？只有这世的这一期生命才算数啊？所以其实这个法哦。再有的话，从因果正见的角度，没有前因则没有后果啊！你没有这个前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业力的这个因缘，你这时是感召不到别人去诽谤你啊、诋毁你啊、各种的这个后面的话，给你制造各种的矛盾美元，你是根本不可能感召这种现象出现的。无因则无果嘛，有因才有果。因缘聚合才会产生果法，一切的事情的发生皆有因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因无缘产生的。所以我们只是从共同前行的这些角度都能够去辅助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对我们手持三昧业戒也很重要。因为我这个角度大家刚才应该也懂得我的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呢，道友们在于守这个金刚道友之间呢和睦相处、团结和合啊，没有这种严重的矛盾的 啊，这个无法化解的矛盾呢，这个誓言上面的话，有很多道友可能还有一点障碍，有这个障碍的话呢，要早早去对峙，啊，早早去对峙，要不然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因缘，能够治愈到秘法，自己的话遇到这么具象的上师，这么好的秘法，但是自身的这个条件上面啊，信心呢，我觉得上师很具象，表现的又特别如法，所以我们对上师生信心还是挺容易的。但是呢，其他的有一些条件，你要是有缺失的话，终究对自己的这个密宗的成就会有起到一些障碍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些关键点上面呢，啊，要把握好分寸，是这个意思。否则现在花了这么多功夫学习了中观啊，通过中观的这个观察方式呢，也开始慢慢懂得了如何去认识这个心性的那种观察方法，这些就是等于是顺缘啊，我们都开始一点一点的培集。啊，这多个方面的顺缘开始慢慢的积累，那有一些关键性的条件你还是不具足，就像刚才呢，这个上师在这段讲记当中啊，给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说，如果是对上师没有信心，那以此类推的话，你对金刚道友也没有信心，然后两个人的话就像死敌一样的啊，永远都是仇敌的话，你的成就又从何而来呢？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除非就你不想解脱了呗，那咱们就不劝了。啊，如果想解脱的话，那么还是自己要好好的想办法。当然，我也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件特别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再难，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不能够就是好像说啊，那我就这样了，这个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啊，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修行人没有改不了自己心的。如果是真的我们都是想修行的人，那大家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我们现在心里面的这个不平等，我们现在心里面的这些啊，跟这个形形色色的这种烦恼和矛盾，它都不是心的本性。你心的本性的佛性一定是有的，他的这个心的这个本性的佛性是无量周遍广大的，就像上师一样，就像这些佛菩萨一样。那还有哪个众生不能够接纳，哪个众生不能释怀呢？你要相信你自己有这个力量，其实你本来就具足，只是被你现在暂时的一些习气和烦恼掩盖了而已。所以你这种习气烦恼要去的，这个不是不能去的，不要老觉得哎，我觉得好委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是一种障碍性的东西，大家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一点一点的要去淡化它。在有些关键点上的话，还是那句话啊，你说凡夫人一点烦恼不生，不太可能。但是的话，那个底线，它的这个界限，它最最底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界限，怎么样都是不能够违反的，否则呢，后面忏悔也很难，拖的时间越久，忏悔越难，然后自己的成就的话就遥遥无期呀，是很麻烦的哈。啊，这一点呢，我就多啰嗦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需要跟大家在讲课的时候要提及的呢，就是上升波切，他在这里就提到本品抉择的是如虚空一般不来不去的法界实相，对吧？那么能观察的无显智慧也没有本体，就这句话啊，这句话的话，对，现在 PPT 上面的第一段就放的是这一段，他这个要解释什么叫做能观察的无显智慧。无显是因为我们能观察是指的我们的有尽相续，就像我们现在用各种理论来观察这个来去不存在，那能观察的这个心识就叫做能观察的智慧。又为什么叫无显呢？是因为抉择到对境实际上没有来去啊，没有生灭，对不对？这个的话就叫做无限智慧。那么这个是从能静的角度来讲，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识的这个状态来说，那所抉择的这个来去不存在啊，万法不存在，这是从所观察的对境，所以一个是对境，一个是有境。有境的这个无显智慧也没有本体，它只是一种妙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破了所观带的对境的时候，那么与对境观带的这个有境也是不存在的，就用的借用的啊，这个比较好懂的话，就是全智脉不仁波切在中观专论，这是我们后面第三部论要学习的，这个要好几年以后了哈。中观专论是里面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比喻，就很好懂，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碎木碎电，它的那个原文大概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比如说用这个古时候的人，他都是用那个摩擦生火嘛，他有一个碎木，就是那个木头有个槽，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个搓的那个棒子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快速的搓就能够呢 这个这个摩擦的这个方式的话，产生这个火星，最后就能够打出火来。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啊，你像比如说碎木碎电，它摩擦生火，产生了这个火之后呢，这个火呢，它是依靠木材而燃烧的，依靠这个木材燃烧呢，当这个木材烧尽的时候，那这个能烧的火也会熄灭，就是本身的火去焚烧木材啊，这个好像是依靠火的力量把木材烧掉。但是当木材尽的时候呢，火同样也灭尽。同样呢，这个意思啊，我这样讲完比喻的意思，大家听懂了？对应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用能观察的这个智慧，就我现在的这种理论推证的这个分别念，其实它就是一种智慧的分别念了。那么一观察的这个智慧呢，来抉择到来去不存在，或者一些诸法呢都没有来去之自信，抉择到一切诸法唯有自信的本身，就好像呢我把这个木材烧掉了一样。但是当你抉择到这一切对境的诸法无有自信的同时，那我能观察的这个诸法不存在，能观察的这个智慧呢，也会像木材焚尽之后火也会熄灭一样。所以这个火呢，代表的是能尽的智慧，就是这个无显智慧。然后木材代表的是所观察的法。那当所观察的法被抉择为无自性，被抉择为空性不存在的同时，那你的能尽的这个分别心的智慧也会熄灭，就叫二取消融。这个就叫做二取消融，所以所执的法不存在，能执的分别心也灭尽无余，这才叫做所谓的无显智慧。哎，这是真正的无显智慧。其实这里的这个能观察的这种无显智慧也没有本体的话，就体现出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远离二取的一个状态，不是说把一切对境抉择为无自性，我还保留了一个能观察的智慧在那里。其实这个能观察的智慧也是观待所境来假名安立的。当所境不存在的话，能境同样消失无余，就是去灭掉了二取，灭掉二取，所有轮回都在二取的范围当中。一旦二取消融，那么现前的就是法性。这种啊，远离二取的这样的真实智慧，或者说这样的这个法性，就是我们所现见的实相。或者说依靠大圆满证悟的实相，其实就是这个；依靠大中观大手印证悟的实相，其实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内容。这一点的话也是很殊胜。这个以后啊，我们在后面品当中有很多那个殊胜的一些教研，比如说后面学到这个观有无品啊，然后观这个轮涅的自性啊等等这些的话，就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些教研呢，大家会觉得很殊胜。然后会对这个轮回和涅槃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会对我们的这个分别念的状态呢，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这个对我们平时去修行大圆满的话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当然呢，今天也是借用上师讲的这一小段稍微给大家提及一点，以后我们都有机会学到。那最终呢当然就是这个还是劝诫道友们呢。我也知道学习中观根本慧论，尤其在辅导这堂课这门课的时候，毕竟它不像听那个像大圆满前行啊，像这个入行论啊，听的时候那么开心听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立马这个心态上面得到一种调整。那学习中观像五论的这个内容的话，它的那种逻辑性的推证也比较多，稍许复杂一点。其实中观在跟其他的几部这个无论范围里面比较的话，中观算是最有意思的一部论点了。但对你们来讲，还需要有一点适应的过程吧。但是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它词句上面有时候是觉得不是很好理解，有时候呢就觉得天天讲的都是这些，有点枯燥，而呢放弃的话是很可惜的。因为接触般若，它本身就是见解脱、触解脱、闻解脱。就是你只要接触了，则不久的将来就会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因为听闻了般若的缘故，所以要有一点耐心，然后呢，坚持的这个长期的这样去学习，最终呢去掌握这个真正的一些相关于空性的这个见解，这个见解如果不容易退转，那么我们对大圆满的成就的话，就会起到一个很大的这种辅助作用，是这样。那从一个角度来讲一般中观的观点像上师这里也讲到的，像这种无来无去啊，诸法唯有自性啊，这些的话是诸法的圣意实相，而呢抉择诸法无常，这是诸法的世俗实相。不管是哪个角度，都能够呢让我们对轮回当中升起一种强烈的出离和厌离。还能够呢更深刻的意识到呢，就明白我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样去度过。所以说在寻求真理啊，在寻求这个佛法的意义上面的话，大家应该有一个坚韧心对于世间的琐事这方面的话，就是不要太过于的 单指或者说在上面呢花了他浪费太多的时间啊，就是把握这样的一点呢啊，好好的文思修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今天的辅导呢就到这里。这一堂课啊，后面我们留的那个作业题当中，其实都是上升波切呢他老人家提及的，就是要求学了每一品之后呢，一定要对本品啊要明白这一品破除了哪些方面的实质啊，结合自己的理解呢，谈一下你的感受啊，那你学习它的这品的意义和必要啊，那包括呢这个梳理本品的科判重点内容。这个以校正呢总结本品的这些内容的话，这个都是你们应该呢在学每一品的时候呢都要掌握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希望大家呢自己呢就是在平时的话就打一些打好基础，然后你要学一堂课就消化一堂课，学完了一品之后呢，把整个这一品呢再做一点点总结。然后这个像这些思考题啊，还有一些你自己的这些理解呢，都把它能够呢留下一个资料。等到以后再温习的时候的话，就会非常方便。好，今天的辅导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